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讲以前，我们先在祷告来仰望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这位大君王的面前，我们想到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从心里面深深的感谢，因为我们本是不配，我们是活在罪中，但是因为你的慈爱和怜悯，你拯救我们，你使我们今天有这个恩典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每一个主日可以一同聚集在这里敬拜你。主，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我们一起要思想你的话语，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求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真是存着感恩的心，以你的话，以真理，用我们的心灵在这里来敬拜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是在希腊半岛。我们知道希腊半岛分两个部分，北边是马其顿，南边是亚该亚。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就是位于北边马其顿，它是一个海港，同时也是在一条很重要的交通大道的路上。因此这个城市在当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城市。事实上，在主前146年之后，帖撒罗尼迦就成为马其顿的首府。那么，在那个地方的教会是怎么样开始成立的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工叫做希拉，他们离开安提阿教会。他们就往西走，经过了小亚细亚的地方，圣灵不允许他们再往南，他们就从小亚细亚特罗亚的地方，他们就往西，就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首先他们在腓立比，在那里传福音，在那边他们受到逼迫，然后他们离开腓立比，他们就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当保罗和希拉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之后，一连三个安息日，他们在会堂里面引用圣经来向会堂里面的犹太人说明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他必须要受苦，而且从死里复活，并且保罗向他们说明这一位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当保罗在会堂里面做这样的分享，就有一些犹太人，并且有许多近前的希利尼人。这些近前的希利尼人是还没有归入犹太教，但是他们对于这位耶和华神，他们存着敬畏，他们也向这位神敬拜。所以因此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了有这个基督徒的产生。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传这个道就引起犹太人的反对，所以显然保罗就转向外邦人，向在帖撒罗尼迦的外邦人继续传讲福音。因此就在那边他设立了一个教会，也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当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他照着他惯常的例子，他也是给他们一些教导。所以我们从这两封信很清楚，我们看到保罗已经对他们教导他们关于主再来的这方面的真理，只是 因为犹太人的反对，所以保罗在那边停留的时间事实上很短，所以他必须不得不离开，就到了雅典，然后从雅典到哥林多。然而他在雅典的时候，他心里面很记挂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就差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去兼顾在那里的信徒。当他到了哥林多，提摩太从那里回来到哥林多，向他报告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一卷《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首先我们看见保罗他是按照当时的习俗一般书信的格式，首先他向他们问安，这问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写信的人是谁，其次是写给谁，然后是一个简短的问安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然后他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在这里他给他们的问安的话是恩惠平安，恩惠其实就是恩典。那恩典是什么呢？在保罗书信里面，恩典包括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恩典是神白白的恩赐，是神白白的恩赐，所强调的这是神的主权所给人的礼物，所赐给人的礼物是神以他的主权所赐给人的礼物，而且是白白的赐给人，所以不是人靠自己去赚取得来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恩典也是神的能力，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恩典的意思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充充足足而且白白的赐给人的救恩，同时也包括在这个救恩领受这个救恩的人，他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有能力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个恩典我们把它总括来说，就是神在基督的里面向不配的人类所赐下一切的福分，包括这个救恩和救恩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有能力可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保罗也祝他们平安，平安这个字是原来的意思是完全、健全或者完整的意思。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见面问安的时候他们最喜欢说的话，沙龙，平安。那当犹太人他们见面祝彼此祝平安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在你跟我们两个人彼此交往的关系上是很和谐，是很完全，没有受损，没有受任何的损害，是在一种很和谐很平衡的状态之下。换句话说，在我们两个人的相处上，我们彼此的要求、彼此的需要都得到一个平衡、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不但如此，祝你平安也是祝福你整个人全人都兴旺，特别是在属灵上的兴旺。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他祝他们平安，最主要最基本的意思不是指的在心灵里面的那种满足和宁静的状态，最主要是指的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他们与神和好，并且因为他们与神和好，所以带给他们全人的兴旺，特别是在属灵上的兴旺。所以当保罗问安说恩惠平安归给你们，保罗是希望他们在恩惠、在平安这两方面，他们都可以更多经历到神，更加的成长。今天我们常常也会写信，基督徒跟基督徒，我们常常也通信。我们在写信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看到弟兄姊妹在信头开始就说某某某主内平安。当我们这样写，我们是不是也是跟保罗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希望这个人是在他跟神的关系上真正的完全的和好， 并且在他的属灵上能够更加的成长，更加的兴旺。那我们在信末，我们通常也有一个祝福跟问安的话。我想恩惠跟平安实在是非常好，或者说实在是很丰富的一个祝福的话语，是我们可以在彼此我们写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来问安。接下来保罗他就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感谢神这个第二节到第十节在原文是一个句子，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不规则性的一个句子。我们知道保罗他真是一个常常向神献上感谢的人，在他写的所有的书信里面，除了加拉太书以外，每一卷书他都是以感谢为开始。甚至我们看见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后面，我们知道他对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他提出很严厉的斥责，但是即使是如此，他仍然在信的开头为哥林多教会提出感谢。因为保罗他实在是忠心的，他非常真诚的，也非常热切的，他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所享受的所有的恩典跟福气都是来自于神，所以保罗在一开头他就说，他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所以他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向神献上感恩。接下来他就提出他为什么他为哪些事情来向神献上感恩呢？首先第一，他为神的恩典彰显在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生活和行为当中，以至于他们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和见证，他为此献上感恩。那么当他为他们所活出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和见证感谢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三方面。第一，他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什么是他们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知道信心的对象是神，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我们对于神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来拯救我们脱离罪这样的恩典上，我们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当我们听见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这就是所谓的信心。但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必然包括对这位神完全的信靠和完全的顺服。这种完全的信靠跟完全的顺服就进一步表现在我们这些信的人的生活跟行为当中，这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或者说是信心的行为，或者说是信心的工作。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使得我们对神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这个完全的信靠跟顺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表现出来，这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譬如说我们因着对神的认识信靠跟顺服，所以我们按着他的吩咐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宣教，这是我们信心所做的功夫。譬如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显出爱心的善行，这也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又譬如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坚忍，能够继续不断地向神效忠，忠于神，这也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么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我们也看见许多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看见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在病痛的当中 因着他们对神那种完全的信靠跟顺服，他们显出那种勇气，显出勇敢和坚韧，显出对神的感恩，显出那种喜乐，这是因信心所做的。另外我们也看见，在我们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非常热心地向自己的家人、向朋友传福音。我们也看到我们当中有人参加短宣，并且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献身在宣教的工厂上做宣教士。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有这些信心的工作。我们也看见我们当中也有人不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也不受世界的潮流的影响，能够坚持地去遵行神的旨意。感谢主，这也是他在我们身上恩典所带来的工作。另外我们也看见我们有宣教的任线，为神宣教的事工，这些也是信心的工作。还有我们看到我们当中有人生产，有人生病，有不少的人为这些生病或者生产的弟兄姊妹预备饭食，或者帮助他们，或者很多长辈有人去接送他们，带他们去看病，这些都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很多。感谢神，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的恩典也彰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以至于我们有这些信心的行为。第二，保罗为他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来感谢神。这个劳苦这个字，不仅仅是一个不求回报的一个小小的善行，不是只是说哎呀，我今天做了，我不求你的回报，我这样子的劳苦。劳苦这个字是说一种继续不断的殷勤的辛劳，是一个继续不断长期的在承受艰苦，在付出，在辛劳。那么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爱心是像神那样不计较所爱的对象，不是因为这个人配得我们对他的爱，不管这个人配不配得，不计较这个对象是如何，而全心的一心的寻求这个人对他完全的益处，或者说一心的寻求对所有的人的好处和益处。但是这样的一种一心寻求别人的益处，也不是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努力而已，不是说哈，我现在做一做我已经做了，这种对别人益处的那种寻求的努力，是完全摆上自己，完全耗尽自己的，这样子的去寻求别人的好处。所以这种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是真正是持续的为别人的益处完全付出自己，继续不断的去辛劳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譬如说有人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在这样大的逼迫里面，他们仍然为了世人能够听福音，能够得拯救的好处，继续不断坚忍地传福音。那这就是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那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在教会的里面，宣教士他们为神所摆上的，实在是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最好的榜样。好，感谢神，今天我们当中有李师母，还有杨一哲弟兄，我们每一次听见他们回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就看见他们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我自己在三一神学院曾经在牧笛圣经书院我修过一年的课，认识了一个同学，所以将近18年来我们一直在支持他做宣教的工作。是一个单身的姊妹，她和另外一位单身的姊妹在菲律宾回教的部落当中做宣教的工作。18年来，到前几年他们才结出一个果子， 但是每一次我看到他写的代祷信，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因为真的是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着对于这些人的爱，那种不计较、不计算，完全付出自己，长期的就是在宣教的工厂上为神、为这些人摆上。前几天我也看到另外一个见证，也是讲到一位宣教士，他在他的工厂上是在欧洲，他常常要开长途开车到各个地方去帮助那里的团契或者教会，但是他开长途车到这些地方，他每一次都是带着很简单的干粮跟水做他的食物，他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他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是因为他经济缺乏，他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他把这些钱节省下来，他就奉献给这各地的这些教会，奉献给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见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在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见证。我们看到有弟兄姊妹常年的从岁首到年终的开放自己的家作为我们小组聚会的场所，我们也看到我们当中也有人是默默的长期的在为弟兄姊妹、为教会、为神的国度做代祷的工作。我们也看到有我们当中有一些长期生病的弟兄姊妹，有人就是长期的默默的在帮助、在照顾、在关心他们，这些都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那同样的，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许多神在这方面在教会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第三，他说是因为你们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个忍耐这个字在这里不是指的消极的被动的在那里忍受，忍耐这个字在这里是指的在面对艰难的时候一种积极进取而且是坚定不移的一种忍耐。所面对的艰难是因为基督徒为了要持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持守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或者要持守神给我们的呼召所面对的这些困难。但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不自怜、不沮丧，而且呢坚韧不拔的继续不断的勇往直前，这就是这里这个忍耐的意思。因为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这种的忍耐是因着一种盼望而激发的。但是这个盼望不是我们平常一种乐观的对前面一种乐观的期待，期待将来这事情会转好，这个盼望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盼望他的再来能够带来救恩完全的实现，带来神的国度完全的实现。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拯救，这个救恩已经开始，已经在我们身上开始，只是这个救恩还没有完全在我们身上实现，我们还在跟罪不断地在那里征战。我们也看到基督已经得胜，神的国已经来到，然而我们看到邪恶还没有被完全除尽，神仍然允许邪恶仍然在地上工作，所以是存着对基督再来的盼望。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救恩在我们身上会完全的实现，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就完全脱离罪，我们就不再需要有现今这样子的挣扎、这样的征战，并且我们知道，当基督再来，他要施行审判，要把所有的邪恶除尽，神的国要完全的实现。因为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所以就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困难，所面对的艰难，是为了我们的信心，为了我们的见证而面对的这样的困难，我们可以坚忍，我们可以仍然很积极的去传福音，我们可以积极的在生活上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这就是因着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信徒在受逼迫的当中，而且是长期的逼迫，他们可以继续不断的坚忍。特别是许多第三国家、第三世界的那些国家里面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因着他们存着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的盼望，所以他们可以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能够继续的积极的坚忍，而且在监狱的里面，他们可以继续的传福音。所以有一个《密室》这本书的作者，他就是在曾经在德国的那种集中营的里面，但是在受这样大的一个逼迫的当中，他们仍然坚忍的传福音，甚至他们感谢神，因为他被分到一个房间，非常多的跳蚤，这个跳蚤多到让人很难在住在那个里面。最先他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后来他恍然大悟，因为跳蚤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德国的兵他们根本不要到这个房间里面来，因此他们就能够在那里面开始传福音，在那里面他们开始成立了一个查经的小组。这些都是我们看见的榜样和见证。那么在我们教会，是我们也是看到神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在工作的场所，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可以坚忍，他们可以承受可能同事的压力，可能承受上面主管的压力，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坚忍。也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因着信仰引起家人的反对，但是虽然如此，还是能够坚忍的继续不断持守他们的信心。这是保罗为他们感恩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基督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所活出的基督徒的生活。保罗提出第二个他为他们感恩的原因，保罗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保罗为他们是蒙拣选的向神献上感谢。接下来保罗就提出他为什么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原因。前几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查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提到关于神的呼召，关于神的选召，就有一个姊妹她就说，她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们说呼召选召这些字眼，如果我们去跟一个还不认识神的朋友来说，他们能听得懂吗？我们有没有办法找一个比较口语或者比较浅白的话来表达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么当然答案是没有，原因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神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作为，所以是一个完全是基督教的用语。但是感谢神，就另外一个姊妹她说，我可不可以做一点见证，她说，当年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到教会，我听见教会的弟兄姊妹讲的很多所谓基督徒的术语，也包括这个呼召蒙召这样的字眼，她说我是听不懂，但是对我来说，我虽然不懂，不影响我对神追求认识神的心，因为我实在是很渴慕要认识神，所以虽然这些当时我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很积极的来追求认识神。但是现在我自己信了主，我现在再去跟我的朋友分享，当我发现他们好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时候，他说，我就知道我真的是蒙拣选的。所以保罗他为什么知道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是蒙拣选的呢？他为他们的蒙拣选感恩，但是他也提出他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原因。第一个，他知道他们蒙拣选的原因是跟他 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工作有关。保罗说，为什么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呢？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当保罗他们把神的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首先他们当然要用言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我们要把它传递出去，必须借着话语来表达，因为话语是传递知识的一个媒介。但是保罗说，不独在乎言语，不仅仅是话语，还要加上下面几个重要的因素。他说也在乎全能，所以第一个要加上全能，全能就是神的能力。所以保罗说，当他们把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的人，当然他们用言语来传递，但是他们的言语是伴随着神的能力，这样就让他们所传讲的话语能够产生功效，能够发生功效。我们要知道，从世人的智慧来说，来看，要传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来拯救罪人这样的一个信息，并不是人很喜欢听，也不是人会羡慕的。相反的，要传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来拯救罪人，这样的信息常常会被人嘲笑，会被人拒绝。所以唯有神的大能才能够让听见这样信息的人能够相信，而且接受这样的信息。不但相信，而且神的能力要使得这个福音的内容成就在这个相信的人身上。换句话说，这个相信的人就被拯救，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撒旦的捆绑，使他能够从罪的里面得释放。不但如此，他也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这个保罗他说，我们到你们那里传福音，不但是言语，而且我们看见神的能力伴随着我们的话，在你们身上产生了功效，使你们相信，并且这个福音在你们身上把你们从罪的里面释放出来，使你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同时他说，第二也是圣灵。圣灵是借着圣灵带来神的能力，但是圣灵不仅仅是带来神的能力，圣灵是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除了能力，除了神的能力，还要加上圣灵使我们明白神的话，并且圣灵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要使我们信服我们是有罪的。除此以外，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保罗说，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就没有一个人会认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还要加上圣灵的工作，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是为耶稣做见证。另外保罗说，还有充分的确信。我们圣经是说充足的信心，这是一种充分的确信。这个充分的确信是保罗对于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真实性跟这个福音是有功效的，他有充分的把握，充分的确信。所以他传，他是带着这样的确信跟把握，对他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是有功效的，他有绝对的把握。同时对他自己是神福音的使者，他有绝对的把握。为什么？因为他在生活上，他活出一个生活跟他所传的福音相称。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接下来他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保罗为了帖撒罗尼迦人的缘故，他到他们那里向他们传福音，他不仅用言语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他自己的生活活出 跟所传的福音相称的一个生活，这样子就叫帖撒罗尼迦人可以相信这个福音。所以保罗他说，为什么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呢？首先的证据是他看见当他去到帖撒罗尼迦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看见神介入在其中，神的能力跟神的工作介入在他们当中，他看到这是神的能力的一个非常非比寻常的一个作为在帖撒罗尼迦人的身上。正如我们看见使徒彼得他到哥林牛家去传福音，当他把福音的信息传讲给他们的时候，他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这些听的人的身上，以至于彼得他就确知哥林牛全家也跟彼得他们一样是蒙神拣选的。这是保罗提到的第一个他为什么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原因。但是接下来保罗说他确知他们是蒙拣选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看见福音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果效。他们悔改，相信了神，接待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的悔改跟归正就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上，这就成为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据。因此保罗说，你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他们的悔改归正使他们效法保罗并且效法主，不但如此，他们还成为马其顿跟亚该亚其他所有信徒的榜样。所以这个福音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果效，就让保罗知道确知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他们怎么样效法保罗和主呢？保罗说，你们在大患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这个大难是在这里是指的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见证，他们所面对的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逼迫。这包括有时候是言语的嘲笑、讥讽或者辱骂，这也包括有时候是身体受迫害，这也包括甚至生命跟财产的损失，甚至有时候他们要殉道。保罗说，你们在大难中蒙圣灵所赐的喜乐，就领受了真道。当保罗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引起犹太人的反对，反对的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保罗在那里不能够停留太久的时间，他就必须离开。当他离开以后，我们可以知道这样子的反对跟逼迫就转向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身上。因此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是在承受这样的逼迫、这样的痛苦当中，保罗说你们蒙圣灵所赐的喜乐。在这种是很明显的痛苦的里面，他们却有从神来的喜乐，因此他们欢欢喜喜地领受保罗所传给他们的这个真道。看起来是矛盾的，因为一方面是在患难中受痛苦，可是另外一方面里面却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这样的一种矛盾共存的经验，这两种矛盾看来是矛盾的痛苦跟喜乐共存的经验，的确是保罗他的经历的写照。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他说看似忧愁的却是蛮有喜乐的。保罗他在为基督传福音，在基督差他去的时候就已经明说他要为基督受许多的苦，然而在他忍受这许多的迫害和艰苦当中，他蛮有喜乐。但是这一种痛苦跟喜乐共存的经历，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经历。他被厌弃、被藐视、被轻看，但是 他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这些羞辱。现在这样的经历也成为帖撒罗尼迦信徒，或者说在初期教会所有信徒他们所拥有的一个经历。所以保罗说，你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基督。不但如此，他们效法保罗，毫无畏惧地去宣讲福音，这个等一等我们会再继续看这一方面。但是他们不但效法了保罗跟基督，他们还成为马其顿跟雅盖亚其他所有信徒的榜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我们叫连锁反应，基督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保罗他效法基督，他的生活效法基督，学习基督，他自己就再成为其他人的榜样。甚至保罗他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要求这些教会的信徒效法他。所以基督为我们立了榜样，保罗效法基督，他又成为其他信徒的榜样。现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效法了保罗，他们效法了保罗，也效法了主，他们又成为在马其顿跟雅盖亚其他所有信徒的榜样。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从别的人、别的信徒身上，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效法他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基督的样式。然而我们自己也应当成为别人可以效法的榜样。这个成为一个榜样，使别人能够来效法我们，效法基督。我想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不用很谦卑，我们不用害怕说，哎，不要看我。我们应该可以像保罗一样，我们说我效法了基督，所以也请求你们来效法我。好，那么第三，为什么保罗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因为主的道已经由他们那里传出去，因为他们效法保罗，放胆传神的福音。所以保罗说，这个主的道从他们传出去，不但是在马其顿跟雅盖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马其顿跟雅盖亚是整个希腊半岛，但是保罗说，不仅仅是在你们这附近的这个地区主的道被传开，而且在各处都传开。当然不是指的全世界，但是却是被传到更远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从开始就是一个传福音跟宣教的教会。感谢神，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的确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每一年有举办福音营，我们有一一布道探访，我们主日学有慕道班，有福音性研经班，我们的家庭小组，许多的家庭小组在一起唱诗以后就分成两个组，一个是基督徒组，一个是给慕道朋友的组。感谢主使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但是我们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李师母每一次回来都会分享说，感谢神，波士顿教会真的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不仅仅是有信心的任线在经济上支持宣教士，我们也差宣教士出去，但是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够以我们现有的恩典为满足，我们绝对不能够因此自夸，这一切的荣耀是归给神。而且我们还要有了，还要再加上，我们还要更多更多的来传福音，参与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主的道从他们传出去，传到各处，以至于各处的人来向保罗来报告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怎样信主的，以及他们信主以后的见证。不必保罗他们开口说什么，就有人主动的来告诉保罗。他们告诉保罗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是 怎么样信主的？保罗他们是怎么样到帖撒罗尼迦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他们也向保罗述说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见证。这个见证包括三方面：第一个，他们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这就是这句话让我们看见，他们原来是一个外邦的教会，因此他们转离偶像，归向真神。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事实上就是说明他们的悔改相信，因为悔改就是一个180度的转向，他们从拜偶像转向这位敬拜这位真神。第二，他们不断转离偶像归向神，他们是为要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要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里保罗用又真又活来形容我们所信的神，这个用他是真的神，是跟偶像是虚假的来形成对比。他是活的神，是跟偶像是死的，是没有亲近，是真的，而且是活的，是 living God。 他是赐生命的神，他不但把生命赐给所有他所造的万有，他也在基督的里面把那个永生赐给我们。所以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从偶像归向，转离偶像归向神，为的是要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服侍这个字是说他们向神敬拜，不单单是他们敬拜这位真神，而且从他们的敬拜就表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献身完全遵行神的旨意，在他们生活的各方面他们都完全的效忠基督。所以这个服侍不是只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侍奉，这样的服侍是他们全心的来敬拜这位真神，这种敬拜就表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使他们献身遵行神的旨意，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都完全的忠于他们的主。最后他们也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是很积极的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保罗说这个神的儿子就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被高举成为主，所以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在等候这位复活的主的再来，并且他说这位神的儿子也是那拯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将来的愤怒就是指的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神要对于罪恶施行审判跟刑罚，而这位神的儿子是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将来愤怒的耶稣。保罗用耶稣在地上的名字，就说明他是那位真实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而且从死里复活又升天的神的儿子。那么他拯救我们脱离这将来的愤怒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借着他的死跟复活我们已经蒙拯救，但是要等到基督的再来，这个已经开始的救恩才会完成。那么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对于我们基督徒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应用呢？我们如果存着盼望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们就必在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正如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他说，我们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只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所以他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人必洁净自己，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所以 当我们在等候基督的再来，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坚忍，一方面我们要在地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预备我们自己迎接再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盼望我们也是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神，我们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并且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那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天父，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好像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感恩一样。主啊，我们要数算你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恩典，你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黑暗的国度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感谢你，我们因着相信并领受你所赐的恩典，你的能力就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当中彰显出来。在我们教会，我们看见我们有信心所做的功夫，有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确知我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的感恩实在是数算不尽。主，也因此我们真是愿意来服侍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并且我们专心等候盼望你的再来所带给我们救恩完全的实现和你的国度完全的降临。祝我们真是在这里向你献上我们由衷的感恩。主，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这位大君王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所赐下的恩典。祝我们再一次恳求你，让我们有继续的恩典，能够活出一个生活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